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谢谢耶稣，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奉你的名，主啊，能够聚集在一起。主啊，今天早上我们要宣告是你同在的早上，是你与我们团契的早上，说我们能够见到主的早上。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你对我们说话。主，你的事迹不是个故事，而是活生生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你是又真又的上帝。主，我们宣告今天又是新的一天，有新的怜悯、新的赏赐、新的突破、新的亮光在我们当中，打开我们的眼睛，照我们心中的眼睛，都能看清楚你的真理，以致我们都能够更像耶稣，更爱耶稣。我们欢迎圣灵来帮助我们，你的灵在哪边，哪边就得以自由。圣灵帮助我们进到更深的真理的深处，以致我们都能够挖到更深的宝贝。赞美主，把以下时间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到了第五章了。好，第五章呢讲到几件事情，但是呢到最后是一样的结论在当中。好，你看到第一件事情讲到呼召，第二件事情呢讲到医治，第三件事情也讲到医治，第四件呢又讲到呼召，那最后呢就讲到结论。但是其实都是在讲同样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原来主耶稣要我们教导我们要更新变化，一定要懂得更新跟变化，因为主耶稣来到世上了，就是要把新天新地，把新的国、新的油、新的酒赏赐给我们。如果我们的承接不能改变的话，我们很难得着神的祝福。有人说我要得着这个得着那，祷告就可以了。但事实上祷告是祷告什么呢？求你加添我力量，我能够改变我自己，然后就能够承接。器皿非常重要，如果器皿不愿意改变的话，怎么会能够得得到呢？所以神要我们更新和变化。所以我们看到第五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应该 renew， 一定要更新。罗马书十二章说要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好，我们看到，来，我们看到，首先看到第一段，从第一节到十一节是第一段，一起来读呗，请来。
耶稣站在格尼撒湖勒湖旁，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来，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穿开到水深之处，下鱼，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便打招呼那只船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了，把船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我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好，第一段呢，你看到耶稣呢在格尼撒勒湖边，很多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把众人拥挤把他画起来。好，你看到耶稣呢，他开始在布道的工作开始了。他一布道的时候本来是被拒绝，因为回到加利利被他这个乡亲拒绝，但是耶稣呢就告诉他们真理之后，他们呢就开始生气，然后把他推到悬崖。但是耶稣一样被拒绝，他不要因为这样子就丧志了或者沮丧了，他往前走去到各村各地去做神的工作。那你看其他的村就欢迎耶稣了，哇，开始人潮就开始汹涌，因为耶稣真是神的儿子，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那会堂都挤爆的人。好，现在你看到第五章，你看到吗？不仅在会堂连耶稣在湖边都挤满的人。耶稣呢不受会堂的限制，我们传福音请记得不要受现场或者叫场地的限制， 上帝的工作不会受限制的。像我们找不到场地，感谢主，我们还要分三堂四堂都 OK 的。有点做的爆满怎么办呢？我们在租嘛，租更大的地方，到学校去，到那边礼堂去都 OK 的。不要一定要有一个好像四堵墙一样才能够做神的工作。耶稣没有的，他到各地方都可以布道，连湖边也可以成为天国的讲坛，能够传讲神的话。你看到吗？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话，所以这个场景非常非常的壮观，也非常震撼人心。人们就是涌进耶稣，耶稣呢好像一个网一样，很多人就涌进在他当中。所以看到一个场景是人潮，非常多的人。可是你强烈的对比，在湖边呢，就出现了两条小船。这两条船呢，没有鱼，什么都没有，空空的，空船，空网。可能那个人就是彼得了，心里面又空洞空虚，劳碌了整夜什么都没有，那这边是人潮汹涌，这边什么都没有，很大的对比跟场景。我相信耶稣是特别要用拣选这角度去参与这件事，让彼得看见很大的不一样。一个是哇人潮，一个呢什么草都没有，鱼草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很大的落差在当中。那彼得呢却是希望了。你看到吗？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因为那个打鱼的呢却希望了，那个却很重要，很强烈的对比叫做却嘛。 OK， 然后呢他知道是西门的。为什么知道是西门的呢？我们看到第四章，看到耶稣去到西门彼得岳母的家。所以这个彼得不是第一次遇见耶稣啊，他已经看到第四章里面他的什么岳母被耶稣医治，哇你看热就退了。所以他已经经历到什么，耶稣是一个医治者，而且自己的人就得医治了。所以他亲眼看见耶稣的大能啊，有不仅这样子，他岳母就起来服侍他了，然后呢也煮饭做什么，然后呢这话就传开了，一定是岳母到处讲了，那所以亲朋好友都来了，亲里邻居都来了，围绕在他家嘛。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有病的耶稣全部医治好，那连鬼都什么彰显出来，耶稣就把鬼赶出去了。所以在彼得西门里面，他心里面知不知道耶稣是很厉害的大人物？知道的。他看到吗？他看到了，而且是自己的岳母。好，接下来看到这场景，耶稣让他看到，但是他自己有没有主观经历？没有。这是耶稣一直对彼得有个很重要的眼光，彼得要成为他的门徒，耶稣一路上引导他，引导他，引导他，到最后就是要呼召他走向这个天国的职分，他要成为神的使徒。所以彼得呢就放在那个地方。好，但是你知道吗？呼召是一回事，人必须要回应呼召。神招来，你来，你来，你来，你赶快来，你赶快来，你要肯来啊！你不来，主还是等待你。但是你被召的人呢，请大家记得看下去，被召人是何等何等大的荣耀荣幸。但是你记得会不会挣扎？会，很大的挣扎。好，你看到吗？好，你看到耶稣呢就借用彼得的船开始在岸边开始天国的讲坛，开始布道了。哇，大家听得很精彩，我相信有更多的神迹发生，很多人病得医治，明白哇天国是这么好，哇好大的满足在当中。好，讲完之后，看到这件事情吗？讲完之后，最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什么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啊。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几个真理。第二个真理是彼得啊，他本来是空船的人生啊，但是因为彼得看到他岳母已经得医治了，也帮助了彼得的信心。但是彼得呢看到耶稣帮他，好啦，你看这船就这样你用吧，你要用是要用，昨天已经为我们这岳母怎么样这病得医治嘛，所以有个这个感恩的心，好不好，让我用一下，他就用了。 OK， 但是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对彼得来讲也是一个信心的脚步。什么脚步呢？请大家记得，我们常常会讲，你先关心神的事，神就关心你的事，你先关心神的家，神就关心你的家。弟兄姐妹，这个次序永远不改变。彼得愿意把空船给耶稣用，这船是属他的嘛，这是我的啊。但是呢，他愿意给耶稣当成天国的讲坛。哇，何等美的事！当他关心上帝的事，神就关心他的事；他关心上帝的事，上帝就关心他生活的大事小事，包括他心里面的空洞、 空网，捞了半啊，整个晚上都得不到一条鱼，心里面是很挫折的，很沮丧。耶稣呢，就让他能够经历到超自然的鱼获量。弟兄姐妹，我们在常常讲幸福小组就是如此啦。你把你一点点丁的客厅给他用，神就做奇妙的工作；你把那公司给他用，神就做奇妙的工作；你把你一点点的东西献给神，把你的车子去载生物班，把车子去载 best， 神就大大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小船而已嘛，又不是什么巨轮什么小船而已，但是你愿意被神用，神都会荣耀充满在那个地方。先神后人在大地，神的工作总是如此，只要愿意神就做。好，你看到吗？西门彼得讲了这句话，因为他的逻辑呢是这样子的，鱼是晚上出来嘛，夜行性可能那个湖的鱼是这样子的，白天阳光来全部都什么沉在海里面去了，对不对？那不会有鱼的，找不到的。你看我整夜都打捞过了，从东到西从北全部捞光了，这个湖全部都跑完，就是没嘛。我才刚刚洗网而已，你又叫我去铺网。如果你是彼得，你要不要去啊？才刚刚收网了，整夜都打捞不什么，跟洗网，我们不是渔夫，洗网是一个很辛苦的，因为有很多的杂草啊，很多的浮标在当中啊，啊个 Q 网啊、C 网啊，啊个补网啊，很辛苦才弄干净。现在把船开出去，然后再吃。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挣扎，相当大的挣扎，因为不合逻辑，不合你的经验，不合你的专业，不合你昨天的光景，很大的挣扎。彼得内心挣扎，所以他讲了这句话：“夫子，老师的意思，我们整夜劳力。”所以他们是团队去服侍喽，团队去捕鱼了。好，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什么下网。做幸福小组，请记得成败在神的话。有没有顺从啊？依从就是顺从啊。我们常讲顺服就什么蒙福，信心跟蒙福是画等号的，不是嘴巴讲讲。信心是个动词，要顺服的话，请记得跟信心是挂在一起的。你相信上帝讲你的话吗？这一次不一样了，你已经第六次共估，第七次试看看，再做下去会爆满的，整个船都会爆的，相不相信呢？上帝讲的话信得过吗？他这边告诉我，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发现到我们最大的挣扎就是神的话跟我的感觉的挣扎，神的话跟我的判断的挣扎，神的话跟我的经验的挣扎。生活是这样子现实的，可是神的话就说不一样的，好像是完全是逆向的，会不会很拉扯啊？很拉扯。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前面几章的前面几章人家都一直在打很重要的强心剂，无论是撒迦利亚一样，他不信亚巴的嘛，对不对？可他到底信不信？信。看到玛利亚吗？未婚生子，对不对？但是呢，他愿意什么？被愿意被石头丢的危险。他说：“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使女身上嘛，不是吗？”未婚生子呢，怎么跟他先生、老公讲呢？跟他爸爸妈妈讲呢？怎么活在犹太人的区这个地区中呢？很大的挑战的。可是玛利亚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使女的身上啊。”他相信加百列讲说蒙大恩的女子啊，蒙大恩不是恩典哦，有大恩，哇，这个要背起那个大恩的恩典要多大的信心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主啊，你恩典跟我更多，但不要忘记你要得恩典，器皿要改变，承受恩典的器皿肯定要改变，不愿意改变怎么承担呢？怎么承受呢？不是神不给，是器皿要改变。阿们。相当的用在教会，在台湾的教会间，我们常常期待主啊更大的复兴临到台湾，教会的器皿有没有改变啊？还是老成啊？不愿意改，神恩典哪地方放？放没地方放啊？我们个人、家庭、小组、教会，整个台湾都要更新和变化，才有机会看见大大的复兴。阿们。彼得空船没关系，耶稣在就会不一样。彼得很失望很空洞的心灵，耶稣的话进来 就会不一样。后来刚才彼得说，我整夜劳力并没有打造什么，到这句话是关键，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彼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就让我们效法的地方，他会把真实的感觉讲出来，讲完之后呢，但是我还是听你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发牢骚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不可以在神面前 complain？ 可以的。主要要在主幸福小组六次，你看嘛，每次都空网啊，空船了，还要再来一次。你我已经六次经验，明明就是我不能嘛，我的小组不会发展的啦，你不要再来了啦。牧师讲也没有用啊，我先下定决心不做了，不干了。讲完之后呢，他说你再一次又感动我，哇，第五章对我讲了，今天早上对我讲，凡有耳朵听进去了，好吧，再来玩一次吧，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吧，只要你说话我就相信了，因为我相信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为什么彼得有这么大的信心？不要忘记哦，一个很重要，有第四章，他看到岳母得医治，很多病人都得医治，很多鬼被赶出去啊，这个经验对他来讲是加分，是很重要，只是他只是看嘛，也不是到我身上嘛，他要么自己有没有亲眼的经历神，还没有，自己的不是别人的嘛。来到教会有没有看到很多人见证啊？有，别人见证当然你流会流口水，这么好哦，哇，神真好棒哦，为什么老是给红包呢？为什么加薪呢？又这样这样子，我好像都好像没有，都是别人的。不要只是流口水，今天就是你蒙恩的日子，你要勇敢的回应上帝。彼得不是小咖的，只是得到看到哇，岳母得医治，不是，以后你要去医治人的，神要大大使用彼得的，得人如得鱼的，要站在天国的祭坛，像耶稣一样传讲神的话，一讲到三千人悔改的。彼得有没有想到这些啊？没有，他只是说好吧， 你可怜我，我就听听你的话，好不好？就是弟兄姐妹，小顺服大蒙福，小小的顺服很大的蒙福，可能你不晓得你以后会怎么样，但是那小小蒙福哦，小小的顺服以后很大的福气哦，不要小看你的顺服，神感动你什么你就愿意做咯，只是说好了，我就把网再撒一次嘛，好，这次顶多什么多一个人嘛，反正团队是这样子，三个人嘛，或多一个什么耶稣在船上嘛，反正多一个位置而已嘛。彼得说我依从你的话就去下网了，好，这次不要一开下网了，船开出去又在水深之处，哇，拉不起来，船要什么沉下去了，有没有很惊讶？很惊讶。这次为什么不一样？因为这次有耶稣的话做保证，这次有耶稣的荣耀的同在。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成败在关键在出于神的话，神的话每一句话都是安定在天，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没有带着能力的 powerful。 阿们。每一天你来到这边找到，每一天神都要对你说话，每一句话你愿意去实现，神的工作就开始了。阿们。彼得可以决定说我拒绝神的话，你不要骗我了啦，我整夜劳光了，他可以拒绝的，他可以讲他心里面的不舒服 complain 讲完拍拍屁股走了。可是彼得 Holy God 在依从你的话，我就再一次下网打鱼，不管真假，就是证明给我看嘛。彼得对耶稣开始有兴趣，不是观望，是参与，他被神用了，我开始你看神就使用他，这个破船啊，破网，你看捞起来，哇，感谢主啊，捞不起来。后来彼得看见，第八节画起来，这个看见不是只是像看到岳母看到别人病得医治，是他直接主观的看见，眼睛张开来了，里面已经被光照了。我们常常求你照明我心中的眼睛，不是这样观望啊，是里面的眼睛被什么光照开启了。哇，看见之后你看到吗？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前面说夫子啊，但依从你的话嘛，会在还没经历神之前，他就把耶稣当作老师、拉比、 肤质而已，只是一个道德不错的，哇，是一个慈善家，很会劝人家为善的一个老师，现在变成主啊。主啊，这代表什么？耶稣是救主，耶稣是主人嘛，所以他讲说你是主人，是救主，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好，你看到吗？他们就很惊讶这一切。好，耶稣告诉那句话，不要怕，从今后你叫什么？得人啊。从今后要什么？得人了。好，刚刚场景出来，前面是什么？人潮，现在一个呼召进来，你要什么？得人啊。所以彼得嘛，很刺激，一辈子没看到那个人潮的样子，有了，因为耶稣当场就给他看到，是这个意思，你要跟随我，以后你会这样子，像我得人这样子，哇，挤满了，在岸边都是人，你会得到这么多的人，对彼得里面有很大的冲击啊。好，十一节我们就觉得说，哇，彼得好勇哦，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的耶稣。请问彼得有没有回应耶稣？有。好，弟兄姐妹，我们记得神造你我就是要盼望你能够跟神啊，能够走在一起，但因为罪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跟神分离了，隔绝了，透过道成肉身的耶稣把我们找回来了，救回来了。请记得，这不是终极的目的，也不要停在那个阶段。你要记得，神救你之后，就是用你，救你就是要用你，那个叫做呼召。彼得经历到神迹之后，他是背后是什么？呼召。经历到这么超自然的神迹，背后是什么？呼召。我再讲一遍，呼召是你人生的命定，你一定要走向这条道路，回应神。并不是传道人呼召你，是主耶稣呼召你，因为他是造你的主。传道人不是造你的，是神造你，所以你要呼召他，呼召你就回应。好，但是知道这边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呼召跟生活极大的冲突。呼召是走这个路，生活是走另外一条路，所以当一个人有呼召的时候，肯定会发生什么很大的挣扎，到底要不要去读神学院，到底要不要读侍奉学校，到底要不要委身在全职的侍奉，要不要成为宣教士，要不要当小组长，或者要当什么什么，神的呼召。但是里面是我生活的现实啊，我孩子还那么小啊，我还没结婚啊，我还没赚够啊，我房子都还没买啊，我才刚刚买两条牛啊，我还怎么怎么，是不是跟很大的拉扯？告诉你，你下定决心像彼得做一件事情，我们同工都挣扎过，你们听过他们E2讲的话吗？再次放给他们看好了，好像来参加E2啊，个个都挣扎。你知道我们全新也是一样，以前的是什么主任的 S 的，开双 B 的300的，可是他呼召来到的时候，他说啊，就他妈的等我赚够孩子，等孩子们一大堆问题，可是神全部关门，关什么门呢？开始被人家请之前找不到工作，以前是工作人家找他挖角的，现在全部关门，大陆也没有门，这里也没门，什么都没有门。弟兄姐妹，神选上你，他会关很多门，因为挣扎的不得了，一直到说啊，原来这是神关门了，我一条道路，丰富教会，为主当兵。好了，进来了，什么都没哎，完全凭信心两年哦。也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太太要帮他赚钱哦，是不是很挣扎？我记得春红挣扎得很厉害的，以前垃圾桶是有人帮他倒，现在倒了一半要少，他太落魄高级公平哎，会不会很挣扎？波涛汹涌，瓦林老师也是，我帮他招好几次，他马上看到我都很一直在闪我，后来你看到最后门都一直关嘛。其实他可以很舒服的，收入都非常好的，就一辈子关关小孩也是他的喜乐嘛，快乐神全部堵起来，因为那铃铛在里面回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生活现实跟呼召有极大的挣扎，像彼得一样，捞了半夜整夜都没有，卡骨了嘛不好了， 因为不是在呼召地方啊。阿们，我意思不是每个人都要全职，而是回应呼召。神召你在那个地方，回应他，不然你鸡无用了，鬼信了啦，这捕鱼网你弄空网而已啊。神全部让你得不到任何东西，一直到最后，原来是这个回事。之前师母跟我讲说，哎，我看你啊，什么都不能做，哎，我说你讲对了，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只能当牧师，逃都逃不掉了。呼召，阿门。呼召之后，哇，天下太平，不凉了。为什么？走在正确道路了。阿门。很奇妙，神就这样带我们的。所以我们有人性，有挣扎，都挣扎。你觉得彼得会不会挣扎？看到鳗鱼，哎，他又把船渔网什么，然后丢了就走了，跟随耶稣。很大的牺牲，很大的决定，很大的拉扯。后来刚才彼得回应神，才建立第一间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阿们。后来彼得啊，现在有很大的一个彼得门在天上，那个钻石，那个什么珍珠的，写的 Peter， 哇，彼得好开心哦！后来刚才那一天，那个早上有正确的什么回应神，因此祝福大家，今天早上你就可以做决定，阿们 ，OK， 好，我讲这一段好像够时间就到了哈、哦，我怎么办？太丰富了，好，我们再讲一下好吗？好，我们就不念，我就直接讲好不好？你们都有看了就熟悉。好，第二段十二节到十六节讲到长大麻风的，然后耶稣的生命总是往前走的，请记得基督教是前进的，不要忘记，基督教不是防守被打的份而已，不要因为什么就丢开，没有，你看到主是往前的，我们要跟上去。好，你看到耶稣呢，在城里面有一个满长了大麻风的，就跑出来，那夫妇在耶稣面前说：“哇，主啊，主啊，你若肯的话，求你啊，必能叫我什么洁净。”请问这个人对耶稣有没有信心啊？有，他说：“主若肯，就必叫我洁净。”耶稣在十三节说：“耶稣却伸什么？伸手摸他，讲了一句话：‘我肯。’这句话太关键的一句话。好，我们想看看那个场景，如果你是大麻风的。”你生了大麻风，我们刚刚来读旧约嘛，如果生大麻风怎么办？旧约是告诉我们要被隔离在城外的，不能正在城市里面了。如果你进城要干嘛？要大声喊大麻风来了，大麻风来了，泰国来了，泰国来打了项目，懂吗？因为你要什么，要这样喊人家才不会 被传染了、啊，你是一个大麻风，这是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嘛。好，再来，住在城外代表什么？被隔离隔绝，是很孤单的，无论是心灵身体是很疼痛的，流了脓啊，很不通，很难过，没办法得医治的。但是这个人一定有耳闻听到耶稣的名声，他从城外跑到城内来了，追到这个地方来了，我看到耶稣就冲过去了，可能第一个俯伏敬拜，主啊，你若肯呢，求你洁净我吧。我们最感动的是这句话，耶稣说我肯，并且最感动不是这个，前面耶稣没有讲出来之前说伸手，耶稣伸手说，然后说我肯。请问这个是打破很多很多很多的瑕疵跟限制。我们在台湾有很多很多的拜偶像，我不晓得你觉得猜偶像拜偶像会不会沾染你，或者你进到人家未信主的家庭会不会玷污你，或者你为一些还没信主得救还没受洗为他按手祷告会不会玷污你。弟兄姐妹，耶稣不在乎这些，耶稣摸他有两个医治，除了身体医治，心灵的医治，以前他已经被隔绝拒绝多久，人生多么孤单，父母亲都远离他的，妻子也不要他了，因为身太高也没有工作，又穷，只是活着而已，很受伤啊。可是耶稣却摸他，你看到吗？医治他的心吗？深深的医治。弟兄姐妹，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 随便按手的意思，而是告诉你不要拒绝这未信主，不要小看或者鄙视，所以觉得哇会跳到我身上玷污了我，千万不要这样想。你只要做一个动作，要去之前做祷告嘛，全副军装嘛，这样了解吗？祷告完之后回到家做什么？洁净祷告嘛，医生都这样做的不是吗？要去之前口罩什么都戴好嘛，就可以看病了不是吗？看完之后回家要什么？洗手洗澡嘛，就 OK 了。不要因为就不洗，因为这样子就不要病人，拒绝别人。耶稣没有拒绝哦。教会不要过度的自高，好像自己哇 holy 很圣洁，拒绝好多人，不要这样子。神感动你按手就按手，阿们。你医治他的心灵，我们要道成肉身住在他们当中。宣教士特别要有这种精神，不要嫌人家哇这头盖杵了不进去了，哇这家里面好多偶像我都不敢进去，不要进去会玷污我。耶稣会这样做吗？你就要做全副军装，会后要洁净祷告，平安无事，阿们。耶稣都摸了吗？对不对？深深的医治马蜂病人，我觉得要效法耶稣的精神，丰富教会要这样做，阿们。我们要这样做，是神的心，是神的心。所以你看到什么呢？这边讲到怜悯大过于玷污，怜悯心要大过于什么？玷污。不要担心，不要害怕，犹太人的信仰变成这样子，你看完全拒绝这个人，哇他心里很受伤，但是耶稣没有、哦、好你看到吗？这个好，那再来就看到、这个耶稣的名声越传出去，很多人听他的道，指望他、来医治他的病。好，十六节，耶稣却、退到什么旷野去祷告，把他却把他画起来。好，你看到这个地方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的做法常常是一个字都提着我、提醒我好多的事、哦、我们不是要很有名声吗、我如果我们不要名声，我们至少很盼望神的国扩张，神的事工能够什么发扬光大嘛，丰富教会能够很快的爆嘛，小组跟发旺起来嘛，这不是你日夜盼望的吗？哇好多人，你看不仅在湖边，很多人就拥抱耶稣耶，哇天国降临多么好。可是耶稣人家找他的时候，你看到吗？他却到旷野是什么？祷告。弟兄姐妹请大家注意一下，权柄恩高能力是从上头而来的，不是你自己的金钱就有了。先跟神建立好的关系，再好的侍奉主，那个叫做先关系后事工，先关系后事工，跟神要深深的好的关系，不要因为事工人情呢，本来你跟神说我要跟你一个小时祷告，因为人来了我就撇下了，我好了跟人去了。虽然工作很重要，侍奉很重要，但是关系比侍奉更为重要，阿们。那听清楚哦，不要又另外一个极端，整天只是关系又不是侍奉也不对咯，整天就飞到天上啊，在天上飞啊，那不叫跟人在一起也不对哦，特别是带祷习惯的人，就变成又另外一个极端，你好污秽，我很圣洁，我不要道成肉身，又两极，你知道我意思吗？是先后的问题，先关系后什么事工，叫做侍奉。神要我们学习这个，你的服事就有能力。你看耶稣完全不在乎这些人潮的问题，他是在乎跟神的关系，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你看次序对了，恩典就多了。好，接下来第三个，来第三个，你看呢又讲到医治，有一群人呢、坐在当中，就是法利赛人跟 这个教法师人，就是律法师啦。好，他们从加利利各乡村还有犹太耶路撒冷来，主的能力耶稣什么同在，使他能够医治病人，这些呢风声出去了，不仅在城里城外各乡村啊，你看到吗？整个震动耶路撒冷啊，这些什么哇懂得律法的法利赛人啊，或者是、这个律法师都来到耶稣的面前，到底人家讲的是怎么回事，人家传的怎么回事，因为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吗？他们要来看 盼望他们不要造成这个暴动在当中，所以他们是用另外异样的眼光，律法的眼光来参加这个聚会。好，聚会的时候耶稣这次在什么？在人的家里面了。好，他不仅是在会堂，他不仅在湖边呢，他不仅在这个船里面，他现在在人的家。哦，那个家呢，拥抱到一个地方，塞爆了，里外都是人了。OK， 忽然间杀出了四个人，这个四个人呢是抬着什么摊子的？他们呢抬着摊子，对耶稣很有信心，摊子也对耶稣有信心，所以四个抬一个，然后呢抬到现场。可是怎么太晚了？因为耶稣已经被他拥挤挤住了，他们迟到了，人家已经讲到一半了。后来你看到吗？在绝望当中啊，你看这边这四个人呢，就在找方法。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的关键哦。这四个人虽然看到人潮，看到环境都被完全关闭了，可是这四个人因为对主的信心，为了要救这个人呢、他们，我相信他们四个是有祷告的，一祷告灵感启发就会来。我来讲一遍，我们在寻找神要帮助人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困难，但是记得只要祷告灵感启示就会下来。上帝的做法是这样子的，什么叫灵感呢？就是灵里面会有感动就出现，启示就会来。或者你看他们大家祷告完阿们之后，可能看到天，哇，爬到屋顶去了，就启发来了。哇，两个那四个人就怎么把他弄到屋顶上去了，然后掀开了屋顶，然后把这个人什么降下来。哇，这个是一个启发跟灵感。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需要这样子知道，当我们在救人的过程当中，我有百般的拦阻，但是你愿意祷告，神的启发就会下来。好，你看那个人一下来的话，就在什么这个耶稣的眼前呢、所以耶稣见他们心情，就对摊子说：“你的罪什么赦了。”OK， 当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耶稣故意的，因为他知道会众里面有什么文士、法利赛人，懂得律法的、旧约的、持守的啊，自以为敬虔派的。耶稣故意挑战他们的想法，因为他们心意里面没有更新而变化，充满了律法，充满了规矩，充满了疑问，充满了这些标准在当中，对人根本没有怜悯的心，只有宗教的外表。所以耶稣挑战这个。好，讲完之后呢，他们心里面难过啊，挣扎在议论论事实下，耶稣马上看出来，就告诉说：“你们议论什么呢？或说罪赦了，或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好像似乎在比较，哪一个比较简单，哪个比较困难呢？赦免人比较赦罪比较难吗？还是使他完全起来医治比较难呢？其实对人都难，对神凡事都能。赦罪耶稣来讲容不容易啊？容易，他本来就是救主嘛。医治人容不容易啊？容易。原来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律法的总归就是什么？爱。爱就会带来赦免，爱有神迹会发生，宗教会越来越让人家很多的瑕疵。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活在宗教里面。怎么知道你是很宗教？你只在守律法、守规矩、守十诫都很好，但是记得这些背后其实要你得自由。越来越不自由肯定是宗教。很多人不喜欢基督教，因为太多太多的限制，有没有？进到里面就开始闻到那味道，哦，这教会里面好多好多那种很沉重的味道，什么都很大的压力，很多的规矩。实际上不是，耶稣来是让人得什么自由？阿门。怎么知道一个聚会成不成功呢？有没有更自由啊？阿门。聚会成不成功不是看人多不多，是有没有更自由。耶稣来全部都打破这些，让你更什么自由。你看摊子得到医治是不是自由啊？他一得医治，他太太 会得自由啊，孩子 会得自由啊，家庭 会得自由啊，很家人都得自由哦。耶稣要人得自由。好，你看到吗？他当众就得医治，然后将荣耀归给神。所以把它写下来，自由大过于律法，自由大过于律法。 其实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不是吗？自由，让我们 free。耶稣来的工作就是让人家自由，不是更多的瑕疵。好，最后来讲的另外一个，又讲到呼召。好，呼召谁呢？叫做利未，他是个税吏。耶稣走过去，他来对他说：“你来跟从我。”我相信利未呢也经历到耶稣了，像彼得一样。虽然前面没有讲到利未，但是我相信他已经耳闻，可能也参与这个什么天国的讲台听过了。后来耶稣亲自告诉他：“你来跟随我。”所以他前面这些应该是有陪领过，应该被翻转过。所以他耶稣亲自，他马上怎么样？好开心哦！竟然会跟我讲话耶，竟然会呼召我耶。他难道不讲我是个税吏吗？是人人喊打的耶，是犹太人的走狗耶，是很难过的。我的孤单，我的这贪污，耶稣都知道啊。但是耶稣却什么？靠近我，对我说：“啊，利未，你来跟从我。”请问利未有没有回应耶稣啊？有，来，他撇下所有的来跟从耶稣。好，而且有很大的一个行动啊。第二十九节，利未在自己家里面为耶稣什么大摆宴席？请问他有没有很开心啊？有没有啊？这个欢迎所有的、所有利未都啊，这个什么税吏都来了，赶乖了，罪人吸引罪人了 ，best 带领 best， 看到吗？全部都来挤爆他的家，是有钱人。但是都是罪人，耶稣去不去啊？一样去啊。太高我也去了，好呀我也去，在我看起来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都没有，在神眼中都是罪人，只是身上有名牌、名衣、名一大堆而已，但在看起来都是罪人。穷人只是没有名牌而已，但是耶稣不在乎这个，弟兄姐妹，耶稣都没有大小眼，在神看起来每一个都是宝贝。只要你愿意肯，我都进到你家，再怎么穷我也去，再怎么后牙也不会大响，我也去。好，劝他们干嘛呢？跟他们一起吃饭。好，你看他妈这群法利赛人又文士又来了，然后对耶稣的门徒发怨言，他不敢直接跟耶稣挑战，对耶稣的门徒发怨言。发怨言什么怨言？你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同什么吃喝？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把无、有病画起来。弟兄姐妹，原来在主面前我们都有病，这样了解吗？无病，有没有觉得你有病？最难过就是不晓得自己有病。别人说：“哇，他很生病了，病得很重。”哎，我有病，我无病，你都有病了。要不这样子，哇！特别是精神官能症一堆的人，我也没病，要去吃药啦。我哪有病？大家抓起我目睛，他不觉得他自己有病耶。好，从耶稣的角度来看，有没有病啊？有，而且病得很重，只是钱很多而已啊。但是有没有病啊？一样有病。好，所以耶稣说：“无病的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请问税吏知不知道自己生病？知道，所以他回应神。请问法利赛人文士知不知道自己生病？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我是法利赛人呢，我摩西五经多么熟哎！你看到我衣服嘞？你看到我的褂子吗？你看到我的经文盒子吗？你看我背诵？你看我敬虔？弟兄姐妹，最被蒙蔽就是这种宗教徒啊！不要以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哦，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有时候我们抛太久了，总是觉得别人有问题，我们这个人没有问题。第五代了有什么问题？优良传统，一传统哪有什么问题？身上没有鬼的啦，结晶那么多带了，很有问题，是不是？是。所以耶稣讲后面一句话很感动我们：我来本不是要招义人悔改，乃是要招罪人悔改。来，对自己讲，来，我是罪人，我有病，我才需要医生，我需要救主。 阿们，就这么简单。你承认这个，耶稣说我来招你就是招这种人，招承认自己是罪人，自己是有病，身心你都不健康，需要神的医治，这是耶稣来到人间的目的。好，结论来讲呢，就三十三节耶稣就讲比喻了，讲到什么呢？讲到说啊，有人说你的门徒呢总是吃喝饱足啦，别的门徒呢，约翰的门徒啦，法利赛的门徒呢，都在进食祷告啊。耶稣就讲了例子，新郎跟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人进食呢？日子来到，新郎要离开啊，那日子就要进食了。好，耶稣又讲一个例子，补充这个例子，让他们更加的明白。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补在什么旧衣上，因为这样补的话，新衣会什么撕裂旧衣。后来就讲另外一个，他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什么旧皮袋里面，因为旧皮袋为什么爆裂？为什么爆裂呢？因为新酒它有那个效很强，会把那个酒把那个袋子爆裂。好，原来讲到一件事情，讲到什么事情呢？弟兄姐妹，神前面已经讲到要更新而变化，我们如果不愿意更新而变化，器皿不改变的话都会爆裂，一定要改变。人就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器皿对了，恩典就下来，器皿对了，救恩就下来，器皿对了，医治就下来，器皿对了，能力就下来，器皿对了，神的呼召就下来。原来器皿是决定一切咯。神在告诉法利赛人，你们懂得很多旧约，但是现在已经进到新约了，你们懂得很多旧的模式仪式，但现在已经到新天新地了。神要给新酒，新酒要需要有新的皮带，皮带怎么改变呢？很简单，第一件事情，皮带愿意改变。皮带怎么改变呢？皮带必须要抹油，泡在恩膏圣灵的膏油里面，就会软下来，就会变成新的皮带，酒就可以下来。我们就是那个旧皮带，不是神不要用，但是太硬了，没有张力了，没有弹性了，什么都硬邦邦，像律法一样清清楚楚，没有弹性了。所以神说要改变，就是你看到今天整章来讲，神乐意呼召，神乐意使用，神乐意差派，但是器皿在哪里？器皿只要做一件事情，我是罪人，我是病人，我需要神的灵在我身上更新改变我，成为新的皮带，我就能够被神的新酒浇灌，神就会再度的使用你。阿们。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了第五章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带领教会就是如此的真实，主，我们就是教会，我们也是门徒，主，我看到彼得的生命，主，我看到长大麻风的生命，主，我看到摊子的生命，也看到立位的生命，主，你的呼召，你的医治不断的在第五章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承认我们像彼得一样，主，我们像立位一样，主，我们都是病人，我们是罪人，但是你的呼召却临到我们当中，你的恩典却临到我们，主，我们今天就要下定决心回应你的呼召，主，我们不要像以前的祷告了，主啊，你来改变我们，主，我们要祷告说，求你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自己。谢谢耶稣，我们是你的器皿，活着要为你而活。好不好，每个人站起来，我们用方言来祷告。